好，我们持续来我们的谈经辩额的课程。那现在呢，我们呢是进入到第四页啊，我们讲义的第四页。昨天呢是讲到说，他谈到这个一切的有所得法、有为法、佛法不谈这些东西，说这是世间法，说佛法不谈世间法。那我们今天呢再继续的举证。说他对这个地方他的观念不是只有偶尔好像是误说漏，因为有时候说法呢难免会有一点说漏嘴了，那这个我们都不会去对他做一种就是挑毛病，可是我们再举是表示说基本上他的观念是这样的，我们并没有去特地去把他的一个说漏的部分拿出来一直在强烈的批评他，我们不是用这种态度，只是说强调他的观念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有时候会举两次表示他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讲经的时候刘灿良还是这样的观念，所以我们有时候说的时候有一句话可能想的是什么结果说出来有一点错了，那是偶尔说错，那个部分呢都可以去了解的，都不会去在这里去抓毛病。那现在我们继续呢从刘灿良讲《大方等如来藏经》这边我们再来解说这边也是有一些部分呢可以再跟大家解释一下这基本的佛法哈。他说呢什么叫有为有互动，这个眼跟色互动，耳跟声互动，鼻跟香互动，舌跟味互动，身跟触互动，意法意跟法互动，永远有互动，称为有为法又称为有所得法，有所得，有所得法，言得到色而得到声只要世间法，我们世间的一切通通是有为法互动的，通通是有所得法，佛法不谈这个，这是世间法。这个以上的这是刘灿良的说法，但是我们又来说这样的说法不是佛法不是说佛法不谈世间法叫佛法，我们的辩额是说佛法它含摄了有为法无为法，佛法不仅仅是无为法那么我们就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他说的这个互动说有互动的通通叫有为法，其实不是这个意思。有为法的意思是什么？有为法呢它一定是本无经有大家记得这个定义，本无经有，然后呢因缘所生，因缘所生，本来没有，现在有，透过因缘而生的，那这个范围就非常大的，不是像他所说的说，你有互动，没互动，有互动了就是有为法，没有互动了就是无为法，不是这样子，不是用这么一个这个粗浅的世间的一个了解来定义说什么是有为，什么是无为。那我们来说一下说，有为法刚刚讲本无经有的是哪些我们的这一世的五蕴十八界，过去世的五蕴十八界，未来世新的五蕴十八界，都是本无经有，本来没有，那这一世因为业缘的关系果报的关系出生的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这是五蕴十八界法是什么？六根六尘六法六世。那么这六根里面我们昨天也稍微解释一下，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那这个六尘呢是色尘声尘香尘味尘还有这个触尘法尘六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那这六个识，特别是六个识，一定是这个透过二法所生才有的二法所生才有，就是说一定要跟尘相处才会有，所以二法所生的法我们说又是这个有为法，又是缘起的法。那这样的一个是指说有了这个五蕴十八界为第一个源头，就是你说本无经有的法。那从这个本无经有呢，我们再想说哪一些法又是本无经有，例如说世间所学的一切智慧学问，对不对？世间所学的一切的这个学问 也是本无经有，你这一世开始学习，然后开始读书，开始去受种种的这个训练，那么本来没有，你获得了，那这个就是世间的智慧，世间的学问，这个是本无经有的法。那这样的话叫做这个有为法。那么这个是一个世间所学的一切啊、哦、从你出生以后开始，幼稚园啊、哦、小学、中学啊、以及大学，甚至于硕士、博士，甚至于出了社会以后，你又去学了种种其他的，都是本无经有。哦，你有了你就不学嘛，就是没有，所以你去学了，这些都是有为法。那世间的这些，甚至于我们说世间的圣人呐、啊，有没有？我们世间有圣人，孔子嘛，哈、哦，世间的圣人，世间的圣人呢，他是学一些他想要在世间法得到一些道德品德，他求了一些道德品德，然后呢要超越这个世间的人这些行恶的部分，他想要修善，想要修身。那么这些的过程他所修的到最后，这个都称为这个有为法，因为本无经有。好，所以世间呢，我们可以讲说世间的圣人呢，他可以让我们看到说他所做的一切是让人这个恭敬的，所以我们称孔子为至圣先师嘛，齁、哦、他这个一切的这个行为还有他的教导这个有教无类嘛，什么样的他就是用什么方便教他。可是这个是世间的你看到了，这个就是我们称为有为法，因为本无经有的法。好咯，那你知道说世间的这些东西呢，包括学问以及科学、医学种种的这个艺术，种种其他的层面啊、哦，那生物科技这些东西本无经有，最后出生了这些法、这些产品、这些所谓的这个你的这个论述。那回过头来说，我们讲佛法的部分，佛法的部分呢，以这个五蕴来修学佛法。那刚刚我们说以这个五蕴来世间修学一切，对不对？所以透过这个本无经有的五蕴来修学世间的一切哦，你就知道说那基础就是本无经有的这个有为法啦。所以从有为法为基础的去学习的一切当然都是有为法，对不对？那是刚刚讲的是世间嘛。好，回过头来说，以这个本无经有的五蕴来学习佛法。学习佛法呢，这里面学到说哦，佛法什么是佛，什么是法，什么是僧。佛法里面原来这个有佛道啊，原来有声闻，有缘觉。那么又知道说从这个导师弘传的法，大家知道说原来解脱道只是佛道里面的一小部分，解脱道只是佛所施设的方便说，佛道才是究竟。那你知道这个内容以后，开始说那应该基础就是要做什么哦？基础应该建立政治正见啊！你要学习政治正见，你要有这个断我见的功德。所以你开始学习说什么像是五蕴十八戒，它为什么是本无经由，不是真实的。那么因为这样子以后，你就最后真的能够断我见了，那你就得到一个叫什么断我见的这个解脱的初分功德，断我见的这个初分功德，这样的一个智慧是这个有为法还是无为法？请问大家，哎，你的五蕴身来学习说哦，什么样子是佛道的内容？佛道内容里面的基础原来是要知道什么是解脱的内容。那二圣人呢，他解脱的这个次第是什么？哦，大圣修道的次第是什么？原来基础上你就要有一个断我见的功德，不管是二圣人的修道或者是大圣的修道，你都要有这个断我见的功德。那断了我见以后，断了我见的这个初分的智慧 哦，那的智慧本身是解脱的智慧，那个部分是由谁所得呢？嘿，五阴所得，五阴的意识心所得。那可是五阴的意识心是本无经有嘛，哦，对，本无经有法就是有为法。那本无经有的意识心是有为法，他获得了智慧可不可能变成无为法？
不可能。
哎，因为意识不可能变成无为法，你知道吧？意识心他从你现在一直修到佛地，他永远是有为法，永远是有为法。那他可以变的地方是什么？现在是有漏的，他可以最后修成无漏，只有这样，从有漏修成无漏。可是不可能把意识是有为法修成无为法啊，这个是一个啊，你要知道的部分。那既然意识它是有为法，那有为法所修的所获得的智慧当然也是有为法嘛，对不对？所以怎么可能说佛法不谈有为法？怎么可能他说了说有为法有所得法，佛法不谈这个，这是世间法，这个观念不对。而是说佛法所谈的是怎么样说佛法含摄了世间法，含摄了出世间法，要谈这个。而且呢，佛法要谈的是说在这个法里面有为法是哪一些啊，有漏法，有为法，有漏法一定是有为法。那么有为法可以有怎样的一个这个未来？有为法经过修道最后可以成为那个无漏的有为法。那么无为法是哪些？无为法是不可变的，它一定是无漏，无为法本身一定是无漏。所以佛法里面就有漏无漏啊，那有漏的法是什么叫有漏的法？就是有生死的法，有变异的法，有生死的法，有变异的法。那这个跟三界生死系在一起的就是有漏法。任何一法它是系在三界生死中的法就是有漏法啊。比如我们说，我们昨天有举例举例说刘灿良主张啊，这个心啊要这样清清静静的哈，跟外界不互动，它就是真心。我们就告诉大家说，那假如说是修到初禅、二禅、三禅，已经不跟外面的五尘互动了，是不是真心？大家说不是啊，对不对？知道吗？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啊，这个法呢，它到了初禅，它还是有为法，还是世间法，因为它也是经过修而成的嘛。那这个心呢，它可以从这个欲界到色界，可是欲界到色界还有没有生死啊？还是有生死嘛。所以你修禅定，从欲界修的禅定可以有这个层次地哈，心地本身这个地就层次，你的心可以到达色界的层次，然后未来可以出生到色界，可是那还是生死啊。所以修禅定本身还是有漏法，知道吗？就是纵使只是修禅定，所谓的四禅八定都具足了，没有解脱的功德，没有断我见的功德，没有解脱的智慧，它仍然是有漏法，因为还是跟三界的生死系缚在一起，对不对？没有离开三界生死，还是你在出生到色界，果报尽了，受量尽了，还是要回到欲界。纵然说四空定出生到这个四空天，他果报尽了，八万大劫尽了，还是一样在三界里面。所以纯粹修禅定本身啊，就是有漏法。所以大家知道说佛法里面的有漏无漏，是指这个法本身有没有系缚在三界生死，未来会不会成为后有，这个法本身会不会成为后有。好，那我们刚才有说你已经断我见了，断了我见了以后呢，那个初分的解脱智慧意识所得，所得那一分呢是有为法，对不对？可是这一分有为法 会帮助你成就无漏有为法，知道吗？还是有为法，可是你可以从有漏经过，因为依止于解脱的智慧，转换成无漏的，就像小圣啊、二圣啊，他就是这样子断我见、断我执以后呢，就成为无漏，所以他才可以不受生死嘛，对不对？这个道理大家了解吗？所以佛法不是说世间法、有为法、有所得法，佛法不谈这个，这表示啊，被佛法的基础之见完全没有的情况之下，才会说出这样的一个东西，这个不是佛法。那我们再来谈一下说，你现在已经知道说，不是说哈有互动的，叫做世间有为法叫世间法，没有互动的叫做无，他的意思叫无为法，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到底他是不是会成就三界生死的后有，以这个为主，知道吗？不是有互动没互动，因为将来你这个开悟以后啊，修菩萨的解脱，菩萨的这个依止于菩萨法来修正解脱，当你开悟以后，七住甚至于十住位眼见佛性，你有这个解脱的智慧以后，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到底要不要跟五尘互动？要不要？可是依照刘禅能的说法，一互动就变成有为法，变世间法，那怎么办？不对哈，不能这样说哈。菩萨证悟以后，有了无漏的智慧，他还是要去跟这个众生互动啊，要去摄受众生啊，对不对？要去利益众生啊，要怎样去护持正法，帮助人家，接引别人啊，比如说你去拿这个正法书给人家看，那你说哎呀不对，那这样我的心就跟外面互动了，我就变成有为了，那不能做，那这样就不是佛法，那不是佛法的修正方法，不是佛法的自见，不是说有没有互动，而是说今天你的这个智慧本身有没有无漏的智慧啊，而不是说这是有为法有互动的，通通不是啊，不能用这种方式来局限。所以呢，菩萨的修法跟二圣修法不一样，二圣人的修法呢，他就是去遮止自己在这种所谓的五欲六尘中去做这种攀缘，所以他到丛林里面去，对不对啊？出家到丛林里面去，然后呢就是让自己一直在修禅定，一直在观想这个观这个九想观不净观嘛齁、哦。这个时候他完全是依止于内心的这个法自见。他就没有去在这边说要去跟哪位这个菩萨说法，跟哪位菩萨去为护法的工作做什么。他就不做这些跟人家这个攀缘的事情。可是我们现在说他那种方法完全是小圣，他就那他害怕自己的觉知心一直在攀缘六尘，因为他的目的完全是要修正解脱道。可是菩萨不是这样子，菩萨开悟了以后，依止于无漏无为的如来藏，真如人无我，因为菩萨最先知道就是真如的人无我法。真如的这个所谓的空性，空性不是一切都是没有啊，一切都是最后终归幻灭，这个不叫真如，而不是说真的空性就是说哈、如来藏是空，找不到它啊、犹如虚空。如来藏的体性啊，犹如虚空，它不是虚空啊、体性犹如虚空，它不是物质，是心。心呢，你不是物质，对不对？物质就是这边有执爱的东西叫物质嘛。可是心本来就是好像虚空，这是譬喻，这是譬喻。譬喻说好像虚空一样，没有执爱啊、哦。但是呢，它不是不真实，心是真实可证，真实有法性，有它的真如法性，所以所触证的都是它的真如，它的真如法性。哦、你听的《金刚经》导师也是这么说嘛、哦、所以我们这个都是这个理路上都是不会矛盾的。那昨天有人问我说 法身是虚空吗？法身这心体啦，这第八是心体法身是犹如虚空啊。好，所以说你问说法身是虚空吗，这个表示说你对犹如虚空可能不知道它的意思。犹如虚空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心呢没有执爱，不受物质所执爱。哦，物质本身就是有一个方所嘛，有三世嘛，有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嘛，物质还有生灭法，也有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可是这个法，这个第八世这个心呢，它犹如虚空，不能说它是虚空啊，只是说你所能看到的就是这种物质边的色边色，没有物质的本身，你认定它是虚空。可是你不能用这个方式来认说，那我的第八世心就好像虚空那样子，不是哦，不能用这样的方式来认知。好，这是这个昨天有人这样问，然后他说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是说十方三世佛都让同样那一个如来藏这个法身，那时候不叫如来藏，叫无垢世，叫佛地真如，同样一个，大家也是同一个如来藏啊，但是不是一个大家共同分着用，不是，而是说每个人各个都有一个犹如虚空的如来藏。那佛也是一样啊，可是佛最后已经成就了，真实成就了，整个法身功德都成就显示出来的啊。所以呢，对于这个你看到的文字以及经文讲的这个犹如虚空这个部分，你不能把它想象成你所见到的虚空啊。这个犹如的意思是告诉你说，心本身它是不受物质所限制的，它没有执爱的这样的一限制，又不会毁坏啊。那它本身呢，这个心是真实有，所以呢它可以入一切法啊。那这个部分呢是借着讲的这个，我们刚刚讲说对于世间法这个部分，不是佛法不谈世间法，而是佛法应当要含摄世间法才是真实佛法。然后呢佛法呢它也含摄的有为法无为法，所以不能去排斥有为法，不能去排斥说这些通通是有所得法，是世间法啊。应该说佛法里面含摄的世间法、出世间法，含摄的有为法无为法，那么这个表示说这样子全部能够含摄以后，那么你现在在哪里？你现在本身呢，因为第一个还没有找到你的这个如来藏，第二个你现在的意识心就是属于五蕴中的法，你获得了无漏的智慧了吗？无漏的智慧就是解脱的智慧，不受三界生死所系缚的智慧叫无漏智慧。那么在你还没有找到如来藏之前，你可以证的无漏智慧就是断我见嘛。断了我见以后就是初分的解脱啊，因为你知道就是这个我才是生死轮回啊，这个假的你把它当作真的，你才会一直生死轮回嘛。当你认识了以后，你下定决心要否定它，断我见，那么你就知道说依止于这个虚妄的我，那必然有生死不断的未来啊。那这样的你确定了以后，你的整个见解能够转过来，依止于什么？依止于说五蕴不是真实我，这样一个智慧，那就是一分的无漏智慧，一分的解脱智慧。所以你以你的有为的意识心、有为的五蕴来证的这个无漏的智慧，可是仍然不能去改变你意识心的有为法的这个状态本质，这样知道吗？哦，所以应当要知道我们在修道过程里面，最后成佛的时候也不是全然是无漏无为法，成佛的时候是完全是一切的无漏有漏法完全清净，一切的有漏法清净，总之里面没有一丝一毫的有漏染污习气睡眠都完全没有。所以成佛的时候是具足圆满的无漏有为法，无漏无为法全部具足。你看，那你说成佛还有有为法，那如果用这样讲的话，他的知见就不对，对不对？哎，成佛应该说完全无漏啦， 啊，但是这个无漏呢，哎，我跟大家说，你听到那个密宗讲的那个无漏哈，不是这个无漏哈，密宗讲的无漏是说哈，那个什么这个男女合合的时候不泄精的，他称为那个叫无漏，那个是一种这个虚妄想，把佛法把佛法的名相拿去充当是他们的解脱的内容，所以他们一直鼓吹要这个行这个双身法来得这个成就这个佛道，这是完全误会的内容。那这里呢，大家如果知道以后呢，我们就要来接续下面这个所说的。但是接续之前呢，对这个等于十八戒这个法呢，我还有一点来跟大家补充一下，就是说这个十八戒法呢，他说啊，言得到色而得到声，其实言没有得到色而没有得到声。就法本身来讲，为什么？因为你的眼，不管是眼根也好，眼视也好，它没有得到色，因为它所分别的都是内相分啦。内相分是自己心里面的东西，对不对？是由如来藏借根尘相处变现的。那眼视呢，也是由如来藏借根尘，然后呢变现一个演示出来，那都是自己家里的自己家就是如来藏嘛，自己家里面的如来藏借因缘变了一个内相分色尘，借因缘变了一个演示，那这样子缘哪有得到色？就像说你家里本来就有一颗摩尼宝珠，你的这个祖先留下来的，一直都有这颗摩尼宝珠，你每天都看到摩尼宝珠，那你会说我得到摩尼宝珠吗？你会这样说吗？你家里本来就有了，对不对？你不会每天跟你家人说你看我得到摩尼宝珠，他会说你怎么好奇怪，就在家里啊，你很难有得到，有没有？你会这样讲啊，因为你家里本来就摆了摩尼宝珠，你怎么会说你得到摩尼宝珠呢？这个一样意思。所以从法的另外一个层面来说，也告诉大家，其实刘灿良呢，他真的是可以讲说哈，没有基础，然后呢拼拼凑凑来讲了这么一个以为是佛法的东西，其实不是真正的佛法。就我刚说的，你要知道这个部分是世间法，是有为法，可是是被佛法所含摄。那么他又因为他提到说言得到色而得到声，事实上没有，因为他会讲内相分，对不对？可是他却不会讲说这里言也没得到色，而也没得到声，他应该要这样解释啊。就像我跟大家说的，虽然我已经解释了说要借眼根处色尘，然后升起眼识由眼识来分别色尘内相分，可是真正从理上来讲，眼没有得到色啊。请问眼根有得到色尘吗？对呀，色法它根本也不是心啊，怎么会去做什么分别呢？分别才有得嘛。那有眼识来分别，可是从理上来讲，因为我们现在讲大圣法，就一定要讲这个道理告诉你啊。我们不是只有讲二圣解脱法，二圣解脱法就不讲这个了。二圣解脱法，他只要知道说，哦，这个眼根触色尘，眼识去触到色尘，就好像哈。这个每一次去接触这个五尘，就会去熏习我这个喜爱的这个贪爱种子，他就要断除这个贪爱种子。二圣法是这样，佛也只告诉他这样，佛就不告诉他说啊，你这个其实是自家的东西没所得。佛没有在跟小圣解说解脱道的时候说这个，他是到后来讲这个般若以后的唯识才讲这个。般若讲了一点。以这个如来藏的这个中道体系来讲，到最后方广为识才讲啊。所以可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时候，这理上还是要告诉你，因为他既然有说了一个说言有得到色而有得到声，那我也得再跟大家这里做一个辩证，让你知道事实上从理上来讲，眼没有眼识 没有得到射程，眼根没有得到，眼识也没有得到。这个道理你知道以后，那你就你的这个知识的本身，是你现在建立的知见本身，你就更加一个层次的扩展，对不对？更深入，越深越广的了解了。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下一个，他说什么，刘灿良说什么。他说他说的话是这一段，我念一下。要晓得我们所念的是空性如来藏，连能起的这个念啊，念头也是空性，也是如来藏空性起现行的。这个部分啊，如果我们没有辩证了，也许你会认为说没错啊，一切法都是如来藏所生啊，对不对？你会认为这样，可是有过失，有过失。我们的辩证是什么？我们的辩额是说，如来藏的空性能起现行念头，这样的一个观念，跟藏密的应承派中观的邪见一样，主张呢，空性是真实法，如来藏是假名而说。好，这个前面呢，他的这样说法其实是跟应承派中观讲的是一样的。应承派中观认为空性是真实有，有一个真实的空性，可是如来藏是假名而说。如来藏是心，对不对？对呀，如来藏是心呐。空性是不是心？不是。我后面呢，这是冒号，后面是我说的，空性是比量法，非限量法，知道吗？空性本身是一种比量的法，不是限量法。空性没有功能可以出生任何法。为什么我这样说？因为什么叫空性？我昨天有解释啊，空性是真如的人无我法无我呈现出来的，所以我们称它叫空性吧，对不对？是因为如来藏借因借缘出生了五蕴十八界以后，他没有把五蕴十八界当作是他自己嘛，因为他出生的啊，由他所摄持，可是没有帮助他，没有把他当，他没有当作他是自己，所以他一切的法在运行，就呈现了人无我的法。那这个十八界法在运行的过程也是由他来摄持，可是他也没有在这里有任何一丝一毫的词说这是法，是由是我的，是我出生的，属于我所拥有，他也没有这一分的这个法这个对法我上也没有执着，完全没有。所以我们以这样的一个内容来说，真如人无我法无我是空性，因为他可以这样子以后，他才可以不断的出生每一期的五蕴，不同果报的五蕴哦。不是说由如来藏的空性来出生你的五蕴十八界呢，大家这一点要了解哦。空性的意思是指说它的有真实法性，可是呢它却没有一个人我法我，没有系缚在三界生死，它这个法性呢不会被任何一法所毁坏，他借因借缘出生出来的运行出来的永远是人无我法无我，这样才叫他叫空性。他有真实法性，可是是真如人无我法无我，所以才称他叫空性。所以这空性就是因为这样子推度出来的，以空性来说他，对不对？所以空性就像涅槃一样啊，涅槃不是真实存在的，涅槃是因为金刚经有说嘛，涅槃不是真实存在的嘛，涅槃是因为如来藏的不生不灭，本来不生不灭，本来不来不去，本来不增不减，对不对？本来的不垢不净才称为涅槃呢，本来无生才称为涅槃呐，不是有一个法叫涅槃呐。所以涅槃不是说你修了以后成就一个涅槃呐，有个涅槃呈现出来了，那是有曾经过修而得的嘛，哈。所以你们听的经要注意哦，我都有在注意听哦，我都很注意听说，导师这个部分呢，跟我们在这几天讲课还有很多的关联，大家注意听《金刚经》哦。你不要仅是欢喜说哇，我看到导师讲经了，很高兴啊，那个法义啊，你得仔细听哦，里面有很多内容哦。哦，像我们在听的时候，我们听了很多重点，哦，这个地方的法，这个地方的法， 我们都听进去了、哦、所以你要记得从明天开始，哎，这里面相当多的法、哦、欢喜是欢喜，然后哎，要注意听法，因为你什么时候才能再看这个 DVD， 这个片子都不会重播了，因为我们在台北也不可能重播看第二次啦，就等到未来什么时候看到书，你可能都忘掉了、哦、忘掉当初听到什么的。所以呢，涅槃也不是真实法、哦、真如本身也不是有作用的法，是由这个如来藏的心体它的这种法性呈现出来，称它叫真如。所以真如呢是事的实性，对不对？唯识有讲嘛，真如是事之实性，可是呢真如是无为、哦、就像我有举过例子、哦、就是说一个佛堂、哦、一个佛龛非常的庄严、啊、有佛像、哦、还有种种的这个庄严，你说哎呀这个佛堂很庄严，请问这个庄严有没有真实存在？庄严本身真实是不是真实存在？真实存在是如来藏心体，对不对？真实存在是那个佛龛嘛，庄严是呈现出来的，对不对？这边很多这些我们庄严很多这个佛像的，我们怎么样去雕刻它，怎么样去布置它，呈现出来的嘛。那些如来藏的种种功德呈现出它这种真如法性，这种真如的无为。所以无为呢，你看我们白法里面就无为，这个无为是显示出来的嘛。哦、我们希望呢未来啦，哪一天呢我们能讲白法，在这里为大家讲看未来的因缘。那你看白法里面就讲无为法是事所显示，四个法所显示出来的、啊、所以既然是显示出来的，是真实有的法吗？不是，真实有的法是心体，如来藏心体、哦、所以我们说如来藏的这个空性，如来藏说的真如，这个是一个法显示出来的，可是显示出来它是没有作用的。无为法它是显示出来，可是它是由真实法显示出来的，你不能说啊没有作用那不要管它，不是。因为这个无为，所以呢你可以知道说，因为这样子你可以去转移，以后你知道无为的真实道理以后，你就不会极灭，让你心去向极灭，你就会勇于去行菩萨行，勇于去发大愿，懂得这个无为的真实道理。你如果说啊如来藏是无为，它什么都什么都空，什么都没有，那这样子是就是像玩空一样嘛，齁、哦、玩空有什么功德？没功德嘛。这个心是真实存在，真实有它的法性功能得用的，可是不是刘灿良所说的空性啊，是空性嘛，是空嘛，啊它种子起现行，不是这样说哦。所以呢那观念一定要转变过来。那我们说他说的说哈，因为是空性如来藏，所以呢能起着这个念也是如来藏空性起现行。你看他认为空性能够生出生法，空性能够起现行，这个是应成派中观的法。大家知道吗？你们有没有读这个电子报？电子报那个中观精鉴啊一直在连载，可能要连载好几年，都一直在破应成派中观的这一点。也就是说他们认为空性真实存在，如来藏是方便说。那么今天我们说刘灿良的这个主张，这样一个说法，他也是认为空性能够出生法，所以由空性来起现行，起这个念头，他认为说念头的前头就是空性。你看他讲的嘛，他说能起的这个念也是空性，也是如来藏空性起现行的。他后面说什么？所以呢因为是缘起，所以无自性空，所以 无性空。当你理解这个以后，你对一切色一切想都知道它是空，你就不会执着，你就能断了，你就明白一切是空性如来藏。你看起念头也是空性，由空性起念头，所以念头也是空性，对不对？他认为说一切受一切想都是空，都是空性啦，你就不会执着了。这样子能够去去除你的我执法执吗？没有办法。 你不知道你的我执法执内容，你只是说哦，它是由空性所起的，所以它是空，这个是假想啊。假想说有一个空性真实存在，那么它这个空性其实就是缘起性空，因为他不知道如来藏的空性其实是假名说的，他不知道如来藏的空性就是真如，哦，真如的人无我法无我，我们说它是空性嘛，它有真实的法性，真实的法性是什么？他不知道，他没有亲证，哦，如来藏的真实法性他没有亲证，我们都有亲证啊，我们亲证的是如来藏的真实法性啊，不是想象一个空性啊。我们知道说我们如何现观我的如来藏的真如， 我可以现观啊，我自己可以现观我如来藏的真如，我可以现观我如来藏的空性是什么，我知道说因为这样子所以他的这种法性叫空性叫无自性，如来藏的法性无自性呢，不是这种没有自性空的无自性，不是这个道理，是属于唯识的层次。可是呢，因为应承派中观呐，他都是等于乱用佛法名相，把用凡夫的心态，把这些唯识佛地的境界拿来用，就像刘灿良现在用的这样子，没有开悟，然后假想一个空性如来藏，然后呢就认为说一切都是空性呐，起的念头也是空性所起，所以他说连能起的这个念也是空性。能起的这个念也是空性。我们以前呢有人说齁，要看住这个念，往内心看，往内心看了以后看到念的源头，就是他们以为看话头是看看往内看，看到念的源头，看到念的源头以后，那个源头呢就是如来藏，就是真心，这不对了。念的源头还是妄啊，大家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意识心的源头还是妄？意识心的源头是什么？意根触法尘，对不对？意法为缘才起这个意识的嘛，所以意识的源头还是这个意根触法尘啊，对不对？哪有可能说意识的源头就是空性？所以虽然有点深齁，有点难懂啦，但是我一定要告诉你，因为它这个地方呢，你如果没有听我正式的解说，你会说好像对，不知道错在哪里，会变这样子。只要有任何人跟你讲念啊，这个念的源头能够起这个念的就是真心，所以你呢，你就是让你往内看，往内看，要往内看，一直看到里头，看到说啊，没有分别的，没有妄念的，那那个地方就是真心。那这样的话，就是变成是什么？离念临知，一念不生嘛。大家知道吗？这个表示说，他还是往一念不生、离念临知里面去琢磨啦。感觉到，哎呀，为什么法差别这么大，很难对。所以你知道正法。没有善知识很容易偏差哦，真的容易偏差。因为这种内容我们是不会在讲课中这样讲，我们只有在区别对错的时候会讲，但是不会正知正见的时候绝对不会跟你讲说、哦、这个念的源头、哦、就是如来藏，我们不会用这种方式来告诉人家这个知见的。我们建立学员的正知正见以及往哪个方向去参禅，我们是非常准确的，不会让他走错的，啊，也不会用这种事件来解说的。那现在我们借这个机会让大家知道，他说起这个念的念，就是念头本身就是空性啦，应该这样讲。那不就等于看话头，看到话头就开悟了吗？不是这样子吗？应该这个是那个就是嘛，哈。可是你看住话头，偏偏就还没开悟啊。你如果说，我话头看得很好，我已经能够看到话头，一切都不攀岩，不没有妄想了。话头看得很好，外面的一切我都可以，好像说哈、哦，这个跟外界隔离了。那开悟了没有？没开悟啊，还不知道哪个是如来藏啊，对不对？ 哎，我今天这样讲有没有让很多人很伤心？我以为是，哎，本来以为是这样子，哎，那今天讲了要赶快把它丢掉。不是，不是这样子。一切这个觉知心啊，一切这些有为法啊，就是要经过因缘所生的这个法。虽然我们说它是由如来藏借因借缘出生，可是这个缘本身不是真的嘛，哦，那如来藏出生的这个因缘具足以后的法一定不是真的，那你要怎么样去找到如来藏？所以不能在这种见闻觉知的法上去谈论这些，也就是说这种念头都是属于见闻觉知的法，对不对？念头嘛，起念头见啊闻啊觉啊知啊，这个都是属于见闻觉知的法。因为这个部分啊很容易落到一念不生，一念凝知，所以我们不会用这种方式来教导了。我们都说你要参禅一定要在离见闻觉知去参，离这个六根触六尘这些见闻觉知的法去参。所以要你做什么啊？要你在行住坐卧中看话头，而不在说你要去关照你的念头起了什么起了什么，这个我们都不会去往这个方向教你。就是你尽管看话头，尽管具足正知正见，然后呢等将来的因缘一念相应，或是有我们导师将来什么机会帮你，就这样子啊。不然的话你如果看到说应该是好像很极静啦，啊，现在不分别了，然后已经好像这个感觉到说也没有这个跟外层怎么样，他就他讲说也没有互动了，可是偏偏还是这个属于这个心意识心的一个某一种变相嘛，它有很多变相，意识心有很多变相，在我们现在对六尘中比较属于这个散乱的变相，还有修定的变相，还有一些人往内心看以为默照就可以开悟的这种方式来看啊。默照禅以前的这个这个我们导师在这个顿了灵规里面讲了这个默照禅啊，当初的这个禅师他为什么要这个去评论他，是因为他很容易被弄错，所以呢有被评论齁，大会禅师有去评论他说这样很容易这个误导，他虽然本身是对的，他是对的，可是他容易误导别人，因为这个方向容易误导别人，那所以说后来他就接受了，接受这个大会的这个齁，这个等于是对他的劝，那可是呢后面的人不知道，就用默照的方式以为这样可以找到，以为说只要让这个心呢越来越极静，越来越不会去起攀缘，那这个时候感觉到能照所照即照，就好像是开悟了，其实不是，还是属于意识心。所以呢我们有所以有说，当你这个忆佛拜佛功夫做到不错的时候，就会很极静啊，就会感觉到很极静，很感觉很清安，然后这个心呢这个念头呢好像是比较维系，可是能够止得住，那照理说那个应该也是开悟啊，如果照他所说，可是不是啊，你已经知道说这个念头几乎都没有起啦，那不是开悟了吗？不是啊，那是意识心经过你修这个忆佛拜佛呈现出来的状态嘛，对不对？你之前很散乱，透过加行加行加行到最后呈现，所以它是什么？经过转换经过变化而得的嘛，那这样怎么会是真心呢？真心不可能说我会经过变化嘛，哦，所以我们知道说他这个地方从这里可以证明啊，他对于说哈，这个哪个是如来藏他是不知道的，因为开悟的人七住位的人没有能力去看到，没有能力去看到说哈，如来藏怎么把六识心起现行，没有能力的，不是说开悟的人就能够说哈，我要哈赶快去验证我意识心怎么起现行，我的眼识怎么起现行，没有这个能力。因为我昨天有跟大家解释，他需要这个你要福德具足，需要正量需要你这个七住十住十行十回向，甚至需要禅定还有需要去 破除一些你这些所知障的部分，还有因缘，还有诸佛菩萨摄持你的因缘。不是说开悟以后哈，我就可以检验啊，六四心、意四心现在是从如来藏现起，所以这个也是空性。这个部分就是刘灿良他以为开悟以后哈，我就要检验这个念头现起是如来藏现起，那我就是得种子。他以为他这样就得种子了，差得远了，差的不止十万八千里啊！今天《金刚经》有说嘛哈，毫厘有差，然后怎样？天地玄隔啊，你看天跟地差多远，不是只有十万八千里啊。你知道天很高诶，天有什么？哎呀，四天王天啊，三十三天啊，六欲天，还有色界天，你不是你看到的天而已诶，数不尽啊，天地玄隔啊，差得远了啊。所以我们说从这里呢，我们可以知道开悟以后不是来看说，哎呀，我这个念头也是空性，所以呢我不必执着，我就可以不执着，你就能断除执着，这是外道的修法，不可能成就，因为没有智慧，没有真实的智慧出现，因为他没有断我见的智慧啊、哦、那没有断我见的智慧以后，他也没有开悟，也没有无声的智慧，也没有波的，也没有波的中道的智慧，都没有啊，没有这些智慧，如何来去除一切这种说对这个心现起的这个执着呢？不可能啊，他一定要透过智慧，也就是说你要有个正确的观念，佛法中你要去修断烦恼执着随眠啊，这些将来这些所知障的这个习气随眠都一定要智慧。这个智慧呢，从大圣的角度来讲，一定要以般若实相为基础啊。二圣呢，他是以断我见、断我执的智慧为基础，他同时呢，二圣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应该称为说由佛告诉他的一个智慧基础，就是说他知道有一个真实，有一个如存在，以这个为基础啊、哦，这个是所不能或缺的。好，那我们再接下来讲这个他所说的。刘灿良六祖坛经般若品第二，他讲什么？他说当用大智这个当用大智慧打破五蕴烦恼尘，这个是坛经里面的内文啊齁。他怎么解释呢？他说只有证到如来藏后，去了解种子的现行，这个时候你才明白所有一切五蕴色受想行识一切烦恼尘劳都是虚妄法，你才能打破。这是他所说。好，那么我们现在要说他这一段呢，六祖的意思当用大智慧打破五蕴烦恼尘的这一句话，我们待会再来正说。我们先说他这里这个说法呢错误在哪里。他说只有证到如来藏后，去了解种子的现行，你才明白所有一切啊，这个都是虚妄法。我们要说的是，你没有证到如来藏之前，你跟着导师学正法，你就有能力可以来证实你的五蕴法是虚妄法，你知道吗？大家认不认同这句话？对呀、啊、这才是正知正见嘛。你看二圣人他为什么今天能够证而解脱，他就是经过佛的教导，知道说原来五蕴十八界是虚妄法，他才能够断我见断我执，对不对？哪可能说你一定得要证了如来藏以后才能知道这个法是虚妄法，表示他没有一个基础让他断我见，没有一个正知正见让刘灿良来知道说他的五蕴是虚妄法，所以他所证一定是假，他一定是落在我见里面，因为表示他没有能力断我见嘛。因为没有断我见的智慧，没有断我见的知见，怎么可能断我见？对不对？这是很浅显的道理啊！你不知道什么是我见，你能断我见吗？不知道啊。但是呢，我们说他这样子讲，这个是不对的，因为佛法里面呢。含摄的解脱法，对不对？解脱法二圣的解脱嘛，四圣谛十二因缘以及菩萨 解脱，但是最终是成就佛道。那在还没有这个因缘来解说这个这个所谓的般若实相以及种子的法之前，佛就有能力教导他的这个弟子们正解脱道，对不对？所以表示佛法本身在还没有实证如来藏之前，你只要具足正知正见，你就有能力来现观你的五蕴十八界是虚妄法，你就能够断我见。那么这个部分大家希不希望能够证得？
希望。
对呀、啊、那要不要我略说呢？
要。
好，那我问一下，这个后面还有多少时间？对，换袋子的时间，五分钟。好，还有五分钟换袋子。好，那我们说一下，就说这五蕴十八界的法，你身上有没有？
有。
哎，需不需要去从外而得？
不需要。
嗯，好。那假如说今天呢，我们没有告诉你说，你每个人都有一个金刚不坏的如来藏，不生不灭，啊、哦，从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无始劫以前到未来，它都永远不坏灭。你的五蕴是由它有出，由它来出生的，啊、哦，没有讲这个前提，只是告诉你说，你的五蕴是虚妄的，你这个觉知心是假的，你要把它丢弃，要把它这个否定，要哈。将来要灭掉它，你才能解脱。请问你愿不愿意灭掉它？
愿意。
会变成什么断灭法，对不对？
对。
可是我假如告诉你说，不要害怕，有一个缘起性空，有一个空性是真实存在的，它、哦、就能够这个为你出生未来世的法。那么你要不要接受这样的说法？
要。
要。
不要。
哎呀，你说孙老师，我又上你的当啦！没有，我是要让你这里有一个检责。我问问题都是让你有一个思考检责的机会。缘起性空，它不是真实法。如果说我仅仅告诉你说哈，有一个缘起性空哈，这个缘起性空就是空性，它不会坏啊，所以呢，它可以为你出生一切法，未来世的果报也是它出生的。我问的是说，那你要不要接受？
不要。
要不要接受？
不要。
哎，对，这就很肯定，对不对？哎，因为你为什么要个检责？你要知道说，缘起性空，那缘起性空，我能证得这个缘起性空的空性吗？你要知道，每一法都要能实证，哎，有个道理，你一定要深深的烙印在你脑袋里。佛法中说，真实法要能实证，啊、哦。那我见要能实证啊，解脱要能实证啊，明心见性要能实证啊，啊，入地种种现观要能实证啊，都是要实证的。那么缘起性空，你能实证它什么？你只能想嘛，哈。对呀、啊，这个想不叫实证哎。大家知道想不叫实证，实证是什么？我经常要譬喻说哈，我告诉你，有一种水果叫什么啊？叫这个菠萝蜜，哎，菠萝蜜你们知道吗？啊，菠萝蜜呢，它就是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啊，然后呢，它这个剥开以后，里面是如何如何，里面肉果肉是黄色的，啊，那一般人都觉得说，哎，菠萝蜜不知道怎么吃，很多人都把菠萝蜜丢掉。我告诉你说，菠萝蜜可以做什么做什么，菠萝蜜还可以把它炸起来煮面。你说啊？炸起来煮面啊，你用想了对不对？用想了，那你到底知不知道菠萝蜜炸起来煮面怎么样？你知不知道？不知道嘛？你得哪一天啊，把菠萝蜜拿来炸煮面，你才会知道，对不对？对，好，那我们就先停在这儿吧。好。